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再次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彼得前书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接着上一次往下讲，在第一章的22节一直到2章的3节。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七，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草必凋零，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下这秋天的美景，叫我们可以在其中思想神你自己的恩典。求你自己在宝座上面发出亮光，求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做那感动更新光照的工作啊，叫我们看见自己是何等需要在神你自己的救恩，在你自己的真道上面啊，来成长。求你帮助我们像那才出生的孩子渴慕奶一样，来渴慕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给你，你自己的宝血来洁净你自己的讲台，也遮盖啊仆人一切的不配。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秋天到了哈，秋意渐浓。那美国的秋天很漂亮，气候宜人。我们在上周呢也非常高兴的，我们教会开始有了一个秋季的野餐会哈，在那里也看到了很多久违的弟兄姐妹。那有好些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呢，也趁着这个美好的秋天啊，去外面去旅行哈，去欣赏秋天的美景。而前不久，我们也刚刚过完中秋节啊，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都会跟国内的亲友联系，对吧？特别是在现在这么一个仍然在疫情当中啊，一个交通不是很便利的时候啊，我们跟通过各样的这种网络哈，跟国内的亲友联系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思乡的情愫。那在唐朝的时候呢啊，有一个诗人，大诗人杜甫啊，他因为安史之乱，就寄居在这个四川。当时他在夔州居住的时候呢，对着那美好的秋声秋景啊，和他面前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气氛，激发他写出了一组非常美好的诗歌，叫做《秋兴八首》啊。那这组诗呢，它整组诗以秋景来起全篇，一开始就说玉露凋伤枫树林啊，就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秋景，然后以这个孤舟一系故园心哈，以这个故园心作为整个八首诗的诗眼，然后慢慢的讲到了他是每依北斗望京华哈，他看着就是依着天上的北斗星来思念那遥远的家乡哈，他思念当中的那个长安城，并且他的思路慢慢的推进，就想到了他自己己身的不遇哈，他自己怀才不遇啊，客居寄居在这个地方，然后但是他从前的那些同学哈，他的年轻的玩伴好友都在国内啊，不都在那个长安哈，当了大官，然后呢可能跟现在的政治动荡当中，他们仍然过着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然后他更慢慢的就推进到说，他想到了这个世事变幻，好像下棋哈，他说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杯。所以只能去追想一种往日的繁华，追想他梦想当中那个美好的曾经繁荣的大唐盛况。那这组诗被誉为诗歌史上七律的最高峰，不仅仅是因为杜甫在这一组诗里面他的 技巧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高超，更是因为它引起了我们中国人某一种文化基因里面的一种很深的共鸣。所以杜甫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的缩影，他有才情有志向，但是呢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生命是非常美好而有限，但是他在这种大的环境里面，这种政治的动荡当中，最终只能怀念一个美好的往昔。所以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跟杜甫一样，被时代的跟命运的这个巨轮推着走，有点身不由己，但是我们今天却比杜甫幸运的太多。就像今天的经文所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呢通常有两种表达我们信仰的方法，或者说是思路。一种呢强调我们个人跟上帝的一种的关系，一种非常 personal 的亲密的关系在我们在思考我们在这个读经祷告当中怎么样去跟神有灵修，有悔改，有信靠以及我们如何重生，如何称义，如何成圣这是一种很个人的跟上帝的一种的关系。而另一种思路呢，是一种很宏大的叙事，就是我们在考虑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最后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的那种 consummation 那样一种完全成全的状态。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两种思路当中有一些困惑觉得我们到底应该是强调哪一种思路更好一些。就像这世上的思潮此起彼伏，也许如果在世界上的人看来也许就分化成两派或者是两种路线了。但是我们的神他如此的伟大，在他的启示当中，他连贯的把这两个东西用他的道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有非常全备的教导，就是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两条路线的一个完美的结合点。就伟大的这个救赎历史如何进入到一个个人一个个体短暂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不会像杜甫一样在一个大时代面前不知所措。所以稍作回顾的话，我们前面分享的经文不断的在做这个correlate 在联系这两者。在一章的二十节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然后就讲到了这个救恩跟我们的关系，他说到他的读者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然后又不断地说到了这整个宏大的救赎历史，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然后讲到他们得了启示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你们，而天使也愿意的详细查看这些事情。那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说到了圣洁，我们说到圣洁，说到了与基督的联合是因为凭着基督那无瑕无疵的宝血，凭着他一次的献祭我们就因此可以得赎，脱离那私欲的败坏跟祖宗传流的虚妄。所以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使徒彼得作者就继续在这两条的宏大的叙事的路线跟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里面来继续的来深入的来做讨论。那今天我们这个几节经文你会看到它呈现出了一种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的结构我们圣经当中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传统很喜欢用对偶用这个排比用等等的美好的这个文学的形式来传达我们的这种感受。那圣经当中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结构就是这样子的三明治结构。那这个它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层次如果大家仔细去查考一些重要的经文的段落，你会看到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的前面的四节经文就呈现出非常美好的结构，而且它不只是三层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层次。那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大家看二十二节是一个命令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 到二章二节是另外第二个命令，说就你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在这两个命令当中，是表明这个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命令的这个基础，跟这个他所要传达的信息的这个核心，也就是说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是建立在上帝在历史当中的那个作为上面的。而今天的经文特别的说到，我们是借着上帝活泼而长存的道重生而且生长，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三个方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点呢，二十二节彼得说到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就是在跟上文做一个回应。就我们上次说到圣洁的时候，说到我们的罪疚感，说到了我们的败坏都被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宝血所洁净所救赎。所以这里说洁净自己的心是跟前面的经文有很多的呼应。一章二节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那么十九节说你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是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后面呢，第二章一节也说我们已经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是从救赎历史开始转入到了这个救恩的次序，或者说从福音转向了律法，从恩典转向了对恩典的回应。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福音跟律法的一个无缝的对接啊。福音就是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那律法就是当从心里彼此的切实相爱啊。我们借用王牧师他的金句，就是我们既因信称义也应当因信行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啊。那么我们知道爱是律法的总结啊，使徒保罗说爱就完全的律法，圣经当中对爱的教训比比皆是。那么比如说罗马书里面讲到爱人不可虚假啊，那彼得后书呢也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圣经里面对爱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爱的强调啊。我们的主耶稣更是说啊，你们十诫的总纲实际的总结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们的神，并且要爱邻舍如同你们自己。好，那到底什么是爱呢？真正的爱是什么？ C.S. Lewis 在他的返璞归真当中提到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美德，那么这些美德当中最高的美德有三种，就是信望和爱，对吧？也就是刚刚牧师在做这个要理问答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所谓的这个美德伦理。那么信望爱既然是作为最高的美德，那么爱使徒保罗又说是这三种当中最高的一种美德。同样的 C.S. Lewis 他有另外一本的这个著作叫做四种爱，他讲到了我们有亲爱有友爱有情爱和圣爱。那 C.S. Lewis 既然被称为是一个最伟大的牛津人，他的文笔非常的优美，而且他的巧思连篇，他才华横溢，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读一读这两本书，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 也都读过。那如果我们对这四种爱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的话，其实前三种我们都可以总结为普遍恩典之下的一种情欲之爱，也就是说呢，这个父母之爱，或者说亲情之爱友情之爱，以及这个爱情或者说是情欲之爱呢，都是在普遍恩典之下的一种情欲的爱。这一种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接触到普遍恩典的这个观念，特别是在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详细来思想。虽然这个世界完全的堕落，却被神的普遍恩典所托住，而普遍恩典它有两个的功用。第一个呢是审判的延迟，就是把那个我们当受的审判上帝把它推迟了，这是一个普遍的恩典。第二个普遍恩典呢是对罪的约束，就是审判被推迟，而人的罪性并不会彻底的肆意的 泛滥在这地上，而是被上帝的普遍恩典所约束了。所以在普遍恩典之下，我们会看到人会呈现出一些的美好的品德，但是这些美好的品德呢，却又缺乏它啊，缺乏一种根，缺乏一种很扎实的一个真正伦理的基础。举一个例子来讲，好像我们在中国的传统伦理当中，我们说到爱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啊、一种长幼有序的爱，对吗？就像一个啊、著名的学者，他费孝通，他在那个《乡土中国》里面，他所说的一种差序格局啊，就是中国人的爱是讲这个君臣父子啊，或兄弟夫妻哈、啊，一层一层，然后邻舍，一层一层的往外推啊，就是儒家特别的强调这种有差别的爱。所以他们很反对啊，墨子所说的这种兼爱。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美国文化里面所提倡的是另外的一种爱，这种爱是特别的讲人的个人的权利跟自由啊，所以自由主义提倡一种自由的爱啊，或者说是随心所欲的爱。所以从罗尔斯以来的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啊。这个自由平等啊，以及这种自由的爱，就成为一个很中心的主题。所以人就在讨论你怎么成为你自己 ，become yourself 啊，而不是说去掉很多伦理的传统的啊社会上面的一种的局限。不管是哪一种的对爱的描述，我们都会看到，其实爱很容易被文化所伪装的啊。那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啊，罗兰夫人她。他被送上断头台以前，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自由自由，古今天下多少的罪恶是加入之名一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爱上面啊，就是多少罪恶是借着爱的名义来施行的。因为在我们如果有这种像我这个年纪哈，我都有蛮多的感受，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家庭里面的那一种弟兄之间哈，那种大家庭里面的那一种表面上的相爱跟实际上的很多啊勾心斗角哈，很多的这种很纠结的东西，对吧？而且这不光是在中国的家庭哈，中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在社会上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哈，不管是单位当中还是在啊，还是在国家里面哈，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那这个大家庭里面，大家相爱相杀哈，所以以爱的名义互相的啊的互相的掌控啊，所以爱在这里就其实就沦为了一种权力关系，所以变成了一种啊比较虚假的爱。那在同样的，在这个西方社会哈，这个爱也是一种虚假的爱，对吧？我们在美国生活哈，都觉得人跟人之间是比较疏离的哈，因为我们太强调个人的隐私跟自由。但是归根到底哈，为国牺牲其实没有比逍遥遁世更加的伟大，而我行我素也没有比遵守世俗规范来的潇洒。这里面都有一些的虚妄哈，也就是回应到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经文，这里都是跟文化带给我们这种心理上的骄傲是有关的。那么爱如何可以变得更加的真实呢？啊，这个经文接下去就说，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rowney 啊，也是我们威斯敏斯特的老校长，他这么说，他说圣洁的火焰会点燃对神的爱跟对兄弟的爱。前面我们看到说，爱跟真理在现代常常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却被彼得放在了一起，就是真实跟爱啊。因为爱成全了律法，而爱就体现了律法的本质，就是一种彻底的舍己跟一种在盟约里面的委身。大家一同来思想啊，我们最那真实的爱是来自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展现的爱。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天上的君王啊，天使天君都要向他敬拜，可是他却为了我们一丝不挂，赤身露体啊，承受毫无尊严的挂在木头上，请问他图的是什么？啊，他，我们可以说他不图什么啊。如果非要说为什么的话，是因为他在永恒当中有一个约定，啊，这就是一种最真实的爱。所以彼得说，爱弟兄没有虚假，是因为你们顺从了真理。真理 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成真理也不是我们东方人一种感性的一种的感悟和西方传统当中这种理性的逻辑跟推理。真理是一个人跟他的工作，真理是上帝的儿子，他把真理鲜活地表达出来，因为在他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真正的爱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没有虚假。那爱不仅仅是真实的，爱还是一种从心里发出来的切实相爱。那么在这个地方，切实相爱这个字呢，就其实是很重要的对爱的一个的描述。那个希腊文叫做ekatenos， 这个字是出现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五节，彼得被囚在监里的时候，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上帝。那么切切的祷告用的就是这个字，切实的相爱的同一个字。然后在彼得前书，我们后面的经文会看到，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也是这个字。那最重要的一处是出现在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那里说，路加福音的22章44节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般滴在地上。那这里就用来形容耶稣祷告的那一种的恳切，就是这种心里切实的相爱，不仅仅是真实的爱，还是一种包含了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意思。所以真正的爱它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而且持久的。所以使徒保罗用四个字来形容这样的一种爱，叫做长阔高深。那回到这个我们现在的环境，或者说回到这个书信当时写作的一个背景，当时使徒彼得的读者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活在不同的传统当中，活在不同的脉络里面，但是使徒彼得却要求他们如此的彼此相爱，放下很多这种文化上面的成见，互相他们的可能贫富差距很大，然后呢对于信仰的理解也不同，彼得却说你们需要如此真实深刻持久的去爱彼此，因为我们的这一群被救赎的群体之间的爱是从那一位的救赎主而来的，是从他那真实的持久深刻的爱当中涌流出来的。所以我们是应当，这个使徒彼得给我们的命令是你们要如此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点，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这个地方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多了一个连词叫做 since， 因为你们蒙了重生，或者说既然你们蒙了重生，它比较好的传达出在原文圣经里面的一个意思，就是这个重生是一种完成时态，是一个 perfect 的时态，表示你们已经在基督里面被重生了，表示跟基督的联合，这样跟主耶稣的这个关系是不能被夺去的，是已经一次的完成了，跟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像那个后面将要圣经里面的一个比喻，就是耶稣基督是那出熟的果子，就意味着将来那一批要成熟的果子都会随着这一个出熟的果子慢慢的出现涌现，就变成了一个丰收的景象。所以这里说是你们的重生是一种确定的事实，然后讲到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地方使徒彼得就用了两种的种子来代表两种的秩序。这两种秩序是什么秩序？这样子对比其实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我们会经常的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那里使徒保罗就讲到说，这个有血气的跟那一个属灵的两种的身体的对比。那在那个地方的这两种的对比当中，其实使徒保罗指的是被造的那一种的秩序，跟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一种那个被造的秩序的一种的 他的目标啊，他已经受造的状态当中所包含的将要到达的那个受造的终点。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的这两个的种子啊，其实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这个属血气，因为它同样在圣经里面同样是用血气这个字，但是其实它们代表的神学的含义有稍微的有一些的不同啊。这里更强调说，这一个是一种堕落底下的秩序，而这个堕落呢，却被我们刚才所说的上帝的普遍恩典所托住啊，就是这个叫做 sarx 啊，在希腊文当中叫做 sarx， 然后啊，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叫做啊，叫做 rima 啊，就是 sarx 跟 rima 这两种的秩序，更加像罗马书五章所提到的，那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照样因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那使徒彼得这里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40章的第六节。好，我们看下一张的 PPT， 有一张的图。以赛亚书40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有一种花哈，这个花呢就是当时在巴勒斯坦的那个沙漠里面的一种花，叫做白头翁，所以它可能是那个花的花蕊哈，会有一点白色吧。那这种的花，它早上清晨的时候开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经过当时沙漠里面的这个炎热的太阳所照射，到了傍晚的时候它就枯萎了。所以这个彼得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啊，大家当时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就会非常形象的就想到了沙漠当中这种美好的花，就是太阳经过太阳的照射，它的美容就渐渐的枯萎。那我们中国人的诗歌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描写，对吧？就是比如说这个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都是在描绘这一种在普遍恩典下的这样一种堕落的秩序。那这一种堕落的秩序就体现出两个的特点，一个是不断的重复，日复一日的重复，第二个是空虚，就是这一个重复跟空虚。这种的空虚在传道书当中被描述的极其的深刻啊。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就像诗人杜甫在这个秋兴八首当中所传达出来的这一种的感悟一样啊，他说百年世事不生悲啊，然后说王侯宅地皆新筑，文武衣冠一席时。从前以前在一起游玩的好朋友，现在在长安城当着身居高位，然后但是这个以前我小时候我记得的人事都已经不一样了。那对杜甫来说，他觉得一阵这种世事变迁的一种的悲凉啊，就是你会看到这种生命的美好啊，跟它的这种转瞬即逝啊，都体现出一种重复跟空虚的特点。而这种重复跟空虚的特点啊，我们可以回到上一张的 PPT。这种重复跟空虚的特点呢，被耶稣基督一次的救赎给解救出来了。好，那个这里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说这个。我们都晓得万物都叹息劳苦啊，直到如今啊。然后他说，我们这些就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心里叹息啊，盼望那身体得赎啊，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啊。就是在讲到主耶稣的他一次的救赎，已经把这个堕落的啊，这个在普遍恩典底下的堕落的秩序一次的救赎出来，而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次完成的救恩，却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种，我们就处在一种混杂的情况底下啊。一方面，我们仍然在叹息劳苦，等待那将来的终局；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恩典其实现在也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啊。你就会看到那一次性的救恩，那救赎历史它的确定。跟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的这一种啊，这种已然跟未然。那接下去，这个彼得就说，这两种的秩序哈，是 这两种的种子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对吧？因为我们并不是它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说上帝的道是透过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是透过神的道在这个普遍恩典当中被施行被展开的这个堕落底下的普遍恩典就成了一种福音的舞台成了一个福音的平台。所以当这个使徒彼得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的时候我们如此来思想，他为什么说福音就是这道？因为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那上帝的儿子，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十架受难，他的死里复活，这一个福音的宣讲就圣灵就透过这个上帝的话语的能力把救恩施行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他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他也用他的话语来救赎世界。这里说福音就是这道，并不表示我们排除了这个律法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整个救赎历史 是所传讲的律法他在预告着这位救主的到来，而福音在我们身上的成就也帮助我们有能力有心智愿意去顺服上帝那圣洁的律法。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统一的平衡。好，那么我们看再往下看。好，第三点，我们要在福音上面成长。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那么这里呢我们会再次看到一个很熟悉的结构就是从客观的救恩到主观的应用，对吧？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话，表明的是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客观的救恩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了，你们既除去已经除去了，然后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是对我们的第二个命令。第一个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第二个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然后我们会再一次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对照，就是两个的种子它带来了两种的秩序，那么在这两种秩序底下你会看到这两种秩序底下的一种的对比，一种是婴孩渴慕奶，一种在堕落底下可是被普遍恩典托住的我们生活的状况，孩子要成长他需要喝奶，对吧？我们不晓得堕落之前也许我们不需要经过如此漫长的痛苦的这个分娩养育然后这个成长的过程，这是孩子喝奶是一种堕落之后的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那今天我们在福音当中重生，我们在同样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需要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一个 有趣的地方同样是前面我提到的那位的神学家 Crowney 他说使徒保罗跟希伯来的作者都把喝奶跟吃干粮当成基督徒他生命成长的不同的阶段，喝奶的时候是小孩子，但是吃长大了你就应当吃干粮。可是这里却不一样彼得在这里却说在我们成长的整个过程里面都需要像出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去渴慕灵奶。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小小的不同？那我们去仔细的看这个经文它的语句就可以理解。因为这里的灵奶不是我们第一反应当中的那个 spiritual 的 milk 不是那个圣灵那个字，而灵奶的灵字在希腊文当中是 logical 也就是 logos 那个字根的一个变化的形态，表明这个灵奶表明的就是神的道那么为什么说纯净的这个灵奶呢？它跟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关系。在彼得生活的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在希腊罗马文化当中他们这个做生意，就是人们经常买酒或者买奶的时候经常会兑水就是在买卖当中经常会有这种掺水的现象来产生。所以彼得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神的道 是一种纯净的不掺假的真道，而这个真道就跟前面的那个除去一切的诡诈正好在文法上或者在语义上就形成了一个反合的对比，就是说诡诈跟这里的纯净，我们中文也许不太明显，但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是一对的反义词，就是那个呼应非常非常强烈的跟前面说你们在顺从了真理，那个就当爱弟兄没有虚假的那个真实，是再一次的在这里面强调，在一个纯净的这个字里面得到再一次的强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在真道上面重生，我们也在真道上面生长，我们在真道上面成长，因为神的话语是全备的。彼得后书的一章三节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找我们的主。上帝的话语不但是全备的，上帝的话语更是深刻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呢，我们需要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去不断的去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们信主很可能都有过一些属灵的经历，对吧？但是好像越来越少就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熟，这里有个意味，就是说我们不断要回到上帝启示的圣经里面去吸取我们属灵成长的这个养分，而不要去刻意的去追求这些属灵的经历。因为以前我们很小的时候，神知道我们不去读圣经，他主动把圣经里的话送到你面前。那现在慢慢的就需要我们更加主动的去追求这种真道上面的真理。我们要像孩子在吸奶一样去吸取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的各种的养分。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从前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就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比如坐飞机的时候，当你心里很焦躁，在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一句圣经会从你的心里面浮出来，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们祷告，当时一下子整个人就完全的平静了就像一颗气泡从海底深处升上来那样一种神奇的感觉。但只有一次只有一次，那不可以重复，也不可以再追求，以后你想再去寻求也是可遇而不可得，因为上帝更愿意我们更加主动的去思考他的话语就像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我自己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就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圣经就像陈年老酒，放一放会发出一种的香醇。用同样的时间去预备的话如果我用三天时间用一天用五个小时，用十五个小时预备讲道，跟你用两周的时间一天用一个小时来准备讲道，那个时间是总时间是一样的，但是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他上帝的话语会自己成长在你的心里面，因为神的话是他那个纯净还有我们会看到前面的虚假，对吧？我们说相爱为什么会有虚假呢？因为堕落的人他常常是落在一种不自洽的矛盾的状况当中而神的话语会把这一切给联系起来，给我们一种连贯的一种的思路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耶稣也说了很多的比喻，说天国像一颗芥菜种是慢慢的生长起来的。所以对你们而言呢，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听了道也不是听了就过去那我们下午如果可以来到这个讲道的灵修的这个研习会当中，跟听一听就过去效果是不同的。那如果我们之后也常常的能够去思想去咀嚼神的话语呢，也跟这样子只在礼拜天来领受被动的领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像刚才我们的王牧师也在这个分享里面说到，新旧约是统一的看上去很多割裂的好像矛盾的地方，在神那里我们在仔细思想他的启示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一种心意上面的更新 当然上帝的这种启示的全备不仅仅是体现在理性上，我只是做一个某一种方面的分享，其实它在很多很多的方面都是如此。所以那才像才生的婴孩一样，也是提醒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知识的增长我们时刻要需要保持一种谦卑。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客观的这样讲啊，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其实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更好的神学知识，有更好的神学装备。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8:2特别的提醒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但是若有人爱神的话，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像婴孩一样啊，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让我们时刻像保持一颗那样婴孩一般谦卑的心，一般渴慕的心，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啊。那这里其实展开的话可以分享很多啊，特别是我们说到神学的这种正统啊，特别讲到神学如何被系统的解释啊，特别在美国这样一个日渐多元的文化当中，信仰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光是异端，还有被各种时代的风俗牵引啊，我们常常落在困惑当中。所以这个在真道上面生长，对我们来说就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们为什么好？那么时间关系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再一次我们再一次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思想你的救恩，思想你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真实的爱，什么是深刻而持久的爱。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助我们用这样的爱去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是不爱我们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候，不光在创造当中领略神你自己创造一切的美好，更是在这里面思想你成就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叫我们可以真心的去，甚至是去爱那在国内那一些我们已经觉得离他们很疏远的那些的亲朋好友。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继续渴慕你的道理，在你的话语当中扎根建造教我们可以谦卑俯伏在你的话语面前，常常有一颗渴慕的心，帮助我们在散去之后，在一周的生活里面都在你的真道上面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谢谢主，我们感恩，再一次的仰望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